军委的命令究竟是什么态度？当时是经济思想不同的问题，还是拒不执行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整个时间比较短，就这么二三十分钟的过程。这个来不及做深入的细致的思考，但是当时一边说这些话，或者一边听着首长传达这些指示，当时我有个想法，因为我自己思想不大统一，所以当时我个人这个想法呢，这个作为38集团军，作为整个部队应该执行。这个从我从总院这个并未痊愈去接受任务，和在这个接受任务过程当中我询问那些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但是我个人呢，这个思想上有严重的不同。
你自己思想严重不同，你执行的命令严重不同，你思想不同，严重不同，那么对这个命令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作为部队来讲坚决执行。
作为部队来坚决执行，作为你呢？
作为个人来讲我不大想参加。
啊，
我个人呢就不想参加。
1990年3月17日，北京军区某军事法庭内气氛凝重，审判长一声法锤宣布开庭，此案涉及国家机密，台下没有旁听群众，只有少数军方人员静默在场。被告席上原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端坐凝视审判席，身着灰色外套，前面的桌上摆放着几页稿纸和一个茶杯。这场长达6小时的秘密庭审此后被尘封了整整35年，直到2025年11月，这段庭审录像突然现身网络，引发新一轮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徐勤先当年出于良知抗命，在集权体制内可能吗？而这段标注为国家机密的录像又是如何冲破层层封锁得以流出档案柜的呢？1989年震撼世界的民主浪潮席卷中国，抗议的风潮涌向北京，最高领导层决定动用野战军进城戒严。身为中共王牌主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当时正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休养，透过病房的窗户，他目睹了学生的呼声和街头潮水般的民意。5月17日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签发戒严调兵命令。就在全场鸦雀无声时，徐勤先当场起身，语气坚决地表态拒绝率兵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第38集团军素有御林军之称，历来是中共军队的王牌，军长公然抗命震动了整个决策层。邓杨盛怒之下立刻撤销徐勤先军长职务，将其带走拘押，移交军事法庭秘密审判。1990年3月，在戒严的保密体系下，徐勤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服刑期满，他被安置在河北石家庄，从此远离权力中心，直到2021年去世。徐勤先是少有的64抗命将军，他的命运极为特殊，出狱后被降为副军级，留在军队任职，未被开除军级党籍，这既是惩罚，也是某种无声的认可与忌惮。尽管如此，他的生活始终处于严密监控下。35年来，徐勤先的故事被刻意湮灭，鲜有公开记录。但许多亲历者与知情者始终记得那个夜晚，记得他在关键时刻的坚决抗命，记得他在法庭上为军队良知与责任辩护。回顾当年，他的抗命是有两层理由的：一是法律程序上的疑问，徐勤先认为调兵令的发布程序不合规定；二是道德良知的召唤，他多次警示同僚对人民开枪将使人民解放军变成历史的罪人。
和这个到前线打仗，和这个抢险救灾，我是这不一样。我那个呢，作战任务阵线都比较分明，任务也比较明确。我说这样的任务携带着武器装备，我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我这是怎么执行？打谁？ 接着大哥我就表示了，我说这样的任务，我说这个命令我是最好军区直接向军里面传的。以后警卫首长说你还是传达吧，你不传达不好吧。当时我说，我说上级可以任我，可以免我。我说这个任务啊，我说执行好了是功臣，我说执行不好可能就成为历史罪人。
这样的远见和勇气在当时的军队高层极为罕见，历史也印证了他的担忧。1989年的镇压成为了中国至今无法愈合的伤口，也成为一段无法公开讨论的国殇记忆。集权体制下绝对服从是铁律，个人良知从不是抗命的正当理由，良知抗命，但代价往往极其惨重。赵子阳，中共中央总书记，同样因拒绝同意动武而被废黜，软禁终身。赵子阳坦言，我不想做一个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他丢掉了权力，徐勤先则失去了自由。对抗上级命令在那个时代几乎必然意味着一生的厄运。体制没有为出于良知拒绝命令留下任何合法空间，抗命就是背叛，就是牺牲。但是徐勤先用5年的牢狱换来了内心的无愧。他的名字长期缺席于官方党史军史，但民间自有记忆的土壤，他的选择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心中未被抹去的英雄传说。时至今日，官方对六四的定性只字未改，关于徐勤先的事迹依然显见于公开文件，但禁令与遗忘未能彻底埋葬他的故事。35年后，庭审录像重见天日，人们再次看到了那个面对审判从容不迫的身影，想起了那个夜晚的艰难选择。无数网友称他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军人。历史的暗流里，良知之举不会被湮灭，只会等待再度闪耀的时刻。徐勤先的审判自始至终都被贴上了绝密的标签，审判长那句此案涉及国家机密就像一把锁，封死了庭审的全部细节和过程。
第111条之规定，对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一案进行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原因是本案涉及国家机密。
这种极高等级的保密对于体制来说至关重要。一名将军因拒绝执行中央命令被审判，本身就是权力体系最不愿意被外界知晓的裂痕。审判录像被深藏于军事档案中，执行者屈指可数。按照体制的逻辑，这段影像应当被永远锁进档案柜，但几十年后，这份被当局视为禁忌的录像却在2025年11月突然流出，震撼所有关注历史的人。2025年11月中旬，六四研究者亲历者吴仁华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徐勤先受审时的照片。照片中，徐勤先神情淡定，端坐法庭。这张图片很快引发了关注和转发。数天后，吴仁华又在网络公开了徐勤先庭审的完整视频，时长6小时3分44秒。他将录像上传至美国互联网档案馆，永久保存。历史的黑匣子被打开了。这段录像是如何冲破层层封锁，流出密库？据吴仁华介绍，这份录像资料的获取极为艰难，充满政治风险。提供录像的匿名人士唯一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泄露资料来源。可以想见，这一定是体制内部或曾有机密接触权限的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将封存多年的录像拷贝偷运出来，辗转交给吴仁华。而泄密者选择匿名，功劳全无，名字无迹可寻。或许他是当年参与录像或者档案保管的工作人员，也许是某个知情的高层，也可能只是怀揣良知的普通人。不管是谁，他都是隐秘的档案守护者，在黑暗中默默守着真相证据，等待他交予历史的那一刻。徐勤先庭审录像的流出并非孤立，自1989年来，中共内部的机密资料多次出现神秘泄露，成为历史重建的关键拼图。著名的天安门文件正是由化名张良的体制内知情者将六四事件期间中南海高层机密档案汇编整理偷运出境出版。张良坦言，他之所以冒险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人的良知告诉他必须这么做。同样，赵子阳在软禁岁月中秘密录制了长达30多小时的口述回忆，这些磁带在友人的协助下偷运出境，最终出版。外界由此第一次听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忏悔，我不想当一个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还有那些六四遇难者家属自发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冒着被打压的风险多年搜集遇难者名单，整理证言。他们用纸和笔把死难者的名字一一记录，用影像和口述保存真相。 官方封杀，档案删改，集体记忆被强行扭曲，但总有一些父亲母亲，一些普通人耗尽一生为历史存证。这些存证者彼此未必相识，但却承担着相同的责任，对抗遗忘，守护真相。他们小心翼翼地藏好文件、照片、日记、录像，留下一份又一份备份，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其传递给公众。当官方不断试图消灭档案、删除证据时，他们在黑暗里保护着真相的火种，并等待它再次点燃。徐琴先庭审录像的曝光，这是无数存证者努力的缩影，它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一名将军在枪口下的良知抉择，也让那些尘封多年的历史细节得以大白于天下。它不仅凸显了个人道德抗争的价值，更证明了保存和传播真相的重要意义。在集权体制试图垄断历史叙事的阴影下，默默守护记忆、揭开秘密的人在进行着无声却深远的抵抗。正因为有这些存证者，我们今天才能拼拾起遗忘的真相碎片，看到那个动荡年代中闪耀的人性良知。徐琴先不是唯一一个被体制抹去姓名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体制将服从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选择几乎没有喘息空间。良知抗命不是常态，它像一道微光，照亮了历史的裂隙。人们或许会问，在集权体制下，良知抗命到底还有多少可能？徐琴先的故事或许就是答案。他不是体制的对立面，而是体制的产物，但却在关键的时刻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了人的尊严。同样，在档案深处冒险保存证据的人，也未必是体制的敌人，他们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让后人知道真实发生过什么。他们的选择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对自身良知的交代。但抗命的代价巨大，对许多体制的人来说，沉默、服从、顺流而下才是稳妥的生存之道。良知抗命往往被打上背叛的烙印，被排斥、被清洗、被强行遗忘。于是每一个敢于抗命或者泄露真相的人，几乎都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他们有的入狱，有的流亡，有的终身沉默，有的孤独终老。但他们选择的那一刻成为历史无法抹杀的节点。另一方面，存证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存了一段影像、一份文件，更在于他们点燃了历史不可消亡的希望。只要有人在保留档案，哪怕只是一份模糊的副本、一张泛黄的照片、一卷暗箱里的胶片，历史就有可能重新被讲述。正如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动更快更隐秘，那些曾经不可告人的真相终会有一天被看见、被讨论、被记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秘密与真相，体制想要控制记忆，把不想让人知道的故事锁进档案柜，标注国家机密，隔绝一切光线。但总有人用微弱的力量反抗遗忘。35年前，徐琴先面对枪口和命令选择了良知。35年后，有人偷偷把他的影像带出密库，推到众人面前。没有高亢口号，没有煽情辞藻，只有一个人在法庭上的冷静陈述，以及无数匿名者在档案室在夜色中默默存证的身影。历史会给所有人答案。也许今天体制还在制造遗忘，还在试图消灭每一个不听话的名字，但每一个良知抗命者，每一个存证者，都在把属于这个国家的真实一寸一寸夺回来。等到记忆再次被点燃的那一刻，也许历史会原谅他们的孤独。